我们的头号秘密武器。已经谈到了好几次洞察这个词，下面我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它。洞察有时候也被称作洞见，英文是 insight， 这是我们这一行里最重要的秘密武器。洞察是说服力、感染力、传播力的源头，人们会因为它的存在而相信、而喜欢、而参与。可是广告中所指的洞察到底该怎么定义，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。我翻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，也没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看到各种人用各种办法来解释洞察、定义洞察，比如深入看清情况的能力，理解事物本质的行为，消费者生活的真实与品牌的真实之间的交汇点，可用来创建两者之间的联系，人性行为或情感的透视，可用来建立品牌，能引发独特创意执行的对消费者生活与品类关系的观察，能建立全新策略性品牌定位的缺失的连接，让不相连接的东西建立连接。你什么都没发明，你重新发现了早就遗忘的东西。发现就是看见每个人都看过的事物，但想从没有人想过的东西。洞察在广告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真正的默契，经常是并不明显的真相，需要挖掘，要以新的视角和直觉去发现，包括对你原本就知道的一些事情的揭示和发现。就像你突然被某种熟悉的东西绊倒，然后发现了它的新奇之处，是不是已经看晕了？如果直接解释 insight 这个词，它指的确实是深入地看清情况。有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 see through， 就是看透。中文的词典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洞察叫洞悉事物原委的观察。第一，它是个动作，是观察。第二，一定要看清楚本质原委，才叫洞察。这是它跟观察的不同。广告中所说的洞察，通常是一个未被发现或已被遗忘的真相。比方说，那个所有人都不穿鞋的孤岛，其实所有人的脚都很容易磨破受伤，但大家从来都不穿鞋，是因为这个岛上曾经有一个岛主，或者叫族人首领什么的，下达过一道命令，说我们这个岛上的人都不许穿鞋。但那个岛主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大家只是还保留着原本的习惯，遵守着原本的规则而已。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，当然是薛霸，来到岛上跟他们说，大家没发现吗？定下不穿鞋规矩的岛主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咱们现在早该穿上鞋子了。大多数岛民显然脑子都比较慢一些，听了他的话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没错啊，老岛主早就死了，我们早该穿鞋了。少部分岛民可能已经想过这个问题，只是从来没有勇气或机会公开表达。听了薛霸的话，也会心有戚戚。对呀，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种情况里，薛霸就是发现了一个洞察。旧规矩已经无效，坚持只是白白受罪，这是一个岛上的人没有发现或是遗忘了的真相。对于大多数岛民来说，这个洞察来自事情的真相与他们的认知中间的那个缝隙。对于那少部分岛民来说，这个洞察来自他们的认知与他们的表达之间的那个缝隙。大多数洞察就存在于那两个缝隙里，认知与真相之间的缝隙，以及表达与认知之间的缝隙。要准确地找到缝隙，在缝隙里发现洞察，你要有更深入的观察，有更准确的思考， 又更犀利的表达。善于挖掘洞察的人，一种是张爱玲、钱钟书这种，他们总能说出一些特别犀利甚至刻薄的话，而那些犀利刻薄其实都是洞察，别人没看透，他们看透了，他们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透了，透到让你不好意思。读他们的书的时候，觉得自己都在被他们挤兑挖苦着。有些时候的王朔也是这样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某位年纪不小的企业家跟某位年轻姑娘恋爱了，新闻传出来，马上就有人引用钱钟书的话说，上年纪的人谈起恋爱来就像老房子着火，没得救。这是很典型的例子，这句话背后就是个很犀利的洞察。另一种是李宗盛这种，李宗盛的歌词里说的好像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，但他却常能表达出别人从没表达出来过的微妙感受。大家好像都有那个感觉，就是自己说不到那么准确细腻的程度。很多情歌都是有这种洞察的，就是把人人都有的感觉说得非常清楚精准。比如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差不多每一句都是个洞察，金句频出，全是分过手的人心里都有而没好好说出来过的话。跟歌词学洞察是一个好途径，甚至有时候不用看歌词，你就去看歌名就行了。好多歌名本身就有洞察，有很多。我读过一些讲怎么写笑话的书，外国人写的，他们里边有一种笑话的类型叫简单的真相。书里说，最高明的笑话往往就是那些没说出来的简单真相。有一些好的喜剧相声艺人对此也都有很清楚的认识。有些文章里提到，马季当年就跟别人说过，相声里有一种包袱是不用三番四抖的，就是大实话。最难创作出来但也最高明的包袱就是这种大实话型包袱。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，当大家都在说一些客套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说了句实话，一句戳破大家就笑了，他就是个笑话。比如所有人都在一个会议室里开了5个小时的会，车轱辘话说了半天了，主持会议的领导还在问大家，刚才讨论的这个事儿，谁还有什么问题？这时候一个人举手说，我有问题，咱什么时候能吃午饭？肯定全都笑了。当然，这种戳破是要有分寸的。笑话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不对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。你问咱什么时候能吃午饭，大家就能笑出来。你问领导你是不是有病，大家就笑不出来了。对别人造成伤害了，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伤害，大家就笑不出来了。好的幽默是善良的，是分寸得体的。我们工作中努力挖掘利用的洞察也应该是，我们可以尖锐但不能邪恶，否则就很危险，至少是有风险。相声演员马志明在一次演出时曾谈到过一段，他谈天津人的性格，他说，你看咱们天津人都贫都爱斗，但是本质很善良。冬天下雪，路面上滑，有几个年轻人站在路边看热闹，看人摔跤，来一个摔一个，摔一个爬起来走了，他们就哈哈笑一阵。忽然过来一个老头，吧唧摔倒了，起不来了，这几个人马上就不笑了，过去把老头扶起来。怎么着，大爷，您没事吧？如果不是老头，而是又过来一小伙子，年轻的，吧唧摔倒，大家正笑呢，一辆大卡车过来把那小伙子给压了，脑袋压瘪了，大家就愣了，就傻了，谁也笑不出来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看到发生真正的伤害就笑不出来了，很多喜剧工作人员都用力过猛了，只强调悲剧内核 而不知道为何悲剧可以变成喜剧，就是不懂这个道理。我以前老举的例子是猫和老鼠。你看小老鼠杰瑞弄一大铁锤把小猫汤姆砸扁了，大家笑。为什么笑？因为下一个镜头猫就又活了。如果大铁锤下去把猫砸扁了，然后出字幕完，这一集就结束了，汤姆就真死了，没有人笑得出来的，那就不叫一个笑话了。然后即使大铁锤一下把汤姆砸扁了，下一个镜头他又活了，我们看着可以笑出来。但要是汤姆他妈一只老母猫在家看这个动画片，突然看见这一幕，我估计他也笑不出来，他可能会大哭一场，给儿子打个电话， Tom 听妈的，咱回家吧，咱不在他们家了。大家平时看各种网络段子的时候可以想一想，哪些段子是有洞察的。非常多一流的段子都是基于好的洞察。企鹅公司出版过一本笑话词典，英文的并不厚，如果能读建议大家通读一遍，非常有意思，看完你就知道有洞察的笑话是怎样的了。而那里头好多一流的洞察也真的只是一个 simple truth， 是那句未被说出口的大实话。笑话中的大实话，那些犀利准确的洞察一样可以引发共鸣与共情。你可以想想，是不是曾有些笑话让你读完之后感触并不只是哈哈哈哈，他太可笑了，而是是的，我们太可笑了。